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万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日韩谴责朝鲜发射潜射弹道导弹，联合国人权官员说中国消除赤贫没有反映民怨，法国为印度设计跟生产的一种潜艇的技术数据大量外泄，印度正在全面追查。湘江论坛接获了国台办和中联办的通知，三位台湾主讲嘉宾无法入境香港，分析认为两岸关系僵局进一步恶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件灾情。星期三凌晨，意大利中部发生强烈地震，给震中附近地区造成严重损失，至少37人丧生。美国地质探测局测定，这次地震的震级是里氏6.2级，震中位于诺尔恰镇东南大约10公里处。该地区一大片地区都有震感，包括150公里之外的首都罗马。地震发生在凌晨3点半刚过之后，紧接着又发生几次余震。意大利民事保护局说有数百人受伤，很多人需要临时住房。民事保护局局长科西奥说，在我们这里发生如此强烈震中离地面如此近的地震，通常会导致建筑物倒塌，从而导致人员伤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阿马特里切市还有阿库莫里市。阿马特里切市的市长皮洛季对意大利国营电台说，该市一大部分地区被毁坏。救援人员拂晓后开始搜寻那些被困在倒塌建筑物中瓦砾的人。民事保护局的人员金泰利告诉美联社说，我们需要能够切断钢筋的电锯，还有钳剪，还有支起房梁的千斤顶，我们什么都需要。星期三的地震距离拉奎拉市不远，在那里2009年发生过地震，至少300人伤亡。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首次前往美国东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视察，该州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历史性大洪水的破坏。奥巴马总统希望安抚灾民，让他们知道他的政府首要工作就是灾后重建。奥巴马在东巴吞鲁日地区一处遭到洪水破坏的社区视察的时候说，你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即使媒体记者们都离开，整个国家也会继续支持你们。奥巴马总统已经宣誓将路易斯安那州64个行政区当中的20个列为灾区，这样做实际上简化了灾民接收联邦政府援助的流程。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表示有11.5万多人申请了联邦财政援助，目前呢有1.27亿美元的资金可以马上使用，700多户家庭已经被安置在宾馆或者是汽车旅馆里面等临时住所。在前往路易斯安那州视察前，奥巴马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度假胜地玛莎葡萄园岛度过了2周假期。有一些人就批评奥巴马总统没有缩短假期，尽快访问洪水灾区，而在打高尔夫球。白宫上周表示，奥巴马总统迫切地想前往灾区了解灾水洪水造成的影响，但是他想要先确保他的出现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灾后恢复的努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在8月24号进行了潜射弹道导弹的试验，显示朝鲜在提升向美国本土或者世界其他任何目标发动核打击的能力取得了切实的进展。对此呢，美日韩同声谴责。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朝鲜这次最新的导弹发射是星期三清晨在沿海城市新府附近进行的，导弹飞行了大约500公里，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内的海域。几个小时后，中日韩三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三边会谈， 日本和韩国严厉谴责了平壤的行为。
このような挑発行動は断じて容認できない。
此类挑衅行为绝对不能容忍，我们向朝鲜提出强烈抗议。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确认日中韩三国将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努力中发挥带头作用，力促朝鲜不要采取挑衅行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
安保理決議の遵守を強く求め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いたしました。
外界认为，朝鲜目前研发潜射导弹的能力处于初级阶段。平壤此前在四月进行的潜射导弹实验，导弹发射之后只飞行了30公里便坠入大海。朝鲜一再进行弹道导弹试射，违反联合国有关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的决议。朝鲜今年年初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和远程火箭发射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三月对朝鲜实施了严厉制裁。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在中国访问多天之后呢，他表示中国政府为脱贫所做的努力改善了上亿人民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能够在根除腐败并且妥善解决民怨做配套措施，就会导致脱贫的成果遭到破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结束中国的9天访问之后，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23日在北京的记者会介绍他访问期间实地观察的结果。奥尔斯顿说，由于过去数十年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估计中国已经成功的使7亿人脱离贫困。中国领导层的确在协助人民脱贫的问题展现了真正的政治意愿。
There is a real will from the leadership.
领导层有真实的意愿消除赤贫，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常见。
奥尔斯顿抱怨中国政府干扰他的例行工作，让他无法见到希望会见的人。
我认为问题在于政府了解这是一个机会，让他们对我传达信息，所以官员会针对一些特定议题对我发表长篇大论，给我许多信息。但是在我们联合国的特别程序中，我们有不同的操作模式。
在中国官员的安排下，奥尔斯顿访问了云南省。官员告诉他，他们从来没有接到少数民族的抱怨和不满，也不认为会发生抗议。奥尔斯顿认为，中国官员对人权问题的理解与国际社会不同。
I have to say this comes much closer.
我必须说，这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官员的认知，那就是他们认为人权标准并非普世皆然，而是每一个国家可以自己选择对哪些人权要有所反应，哪些不要有反应。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国际人权体系的做法。
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冯媛也出席了记者会，她说她希望奥尔斯顿能有更多机会访问中国，如果能有更多人共同努力，中国的贫困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那希望以后有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让他对中国的各个方面为消除贫困，尤其是消除绝对贫困、赤贫而工作的人，都可以有机会啊，能够共同参与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才能让中国的赤贫早一点解决。而且他今天谈话的时候特别谈到了数据的缺乏，尤其是分性别的数据的缺乏，让人很难去对很多问题做出深入的研究和判断和提出进一步的建议，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中肯。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击腐败的行动已拉下许多高官，不过奥尔斯顿认为这种由上而下的做法并没有让一般民众有表达真正意见的机会，政府也没有处理民众不满的专责机构。虽然可能实现官方锁定的目标，在2020年前让所有中国人脱贫，不过如果当局不采取一些措施，仍然会有大规模群体抗议与不满的风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今年九月就要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还有中国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了。有关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倒数计时。那么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这个主要论坛，这次峰会是不是能够为推动全球经济的强劲、持续跟稳定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呢？还有中国作为东道主又能够给这次的峰会打上什么样的中国烙印呢？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二十国集团是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被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目前这一机制已形成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经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相较于八国集团，这一论坛更具代表性，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平衡。人口占全球的2/3，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额占全球80%。同时，由于采用协商一致的运作原则，新兴市场国家同发达国家可以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就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交换看法。另外，它也更具时效性。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峰会通过一系列重要决定，为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以及推进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东道主，中国为杭州峰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3日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杭州峰会有望达成近30项主要成果，成为历届峰会成果最丰富的一次。他说，中国将通过倡导创新，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开创新的动力，将通过推进结构性改革，为解决当前经济金融领域面临的各种困难拿出新的方案，以及通过强化发展合作，为引领全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开辟新的前景。中国官方媒体也表示，在全球经济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以及全球治理进入一个关键转型期的情况下，在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经济新的稳定剂的时刻，杭州峰会为全球治理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除了为推动解决世界经济的突出问题提出所谓的中国方案以外，中国方面表示，这次峰会至少有两个大突破，一个是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二是给予发展中国家史上最多的参会席位。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如何为经济增长找到新的强劲动力是这次峰会要讨论的重点议题。尽管以往的峰会为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的副主任米勒西·费雷蒂认为，杭州峰会不可能像上次那样推出大的经济刺激措施来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他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他说，我认为二十国集团作为一个论坛会做出与金融危机类似的反应是不现实的，我们现在处于不同的时期。国际战略咨询公司奥尔布莱特石桥集团的高级合伙人谢安敏认为，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处于深度冷冻状态、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目前很难判定这次峰会的成果如何，但是在他看来，杭州峰会至少可以在贸易议题上有所收获。他说，由中国主导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究竟有多少效率还有待观察，但是我认为它可以做对一些事情，成为一个迫使采取行动的机制，至少可以试图在一些多边贸易倡议上取得一些值得关注的进展。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经济高级顾问古德曼说，从中国的筹备工作来看，中国的确在强调贸易问题。 中国人似乎把它向前推了一点，他们把贸易与投资工作组的议事日程机制化，而且召开了贸易部长会议，他们看来更加强调贸易问题。曾经担任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的谢安敏认为，杭州峰会可能在三个具体的贸易领域取得成果，即环境产品协议、落实扩大的信息技术协议，以及做出集体性的努力来解决全球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尤其是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他认为，在峰会召开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将会力推国际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并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不过，这位中国问题专家也指出，目前在全世界蔓延的反全球化浪潮使人们对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全球治理机构不抱什么希望。他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们对包括二十国集团在内的全球治理机构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甚至不屑一顾。这种怀疑也蔓延到不断深化的全球一体化以及推动贸易自由化可能带来的好处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就是对全球治理机构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的人之一。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根本不关心即将召开的杭州峰会，因为在他看来，举行这样的峰会根本就是浪费时间、金钱和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有两则消息都跟土耳其有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星期三在叙利亚北部针对伊斯兰国跟叙利亚库尔德人发动进攻，争取消除边界的恐怖威胁。土耳其认为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结盟，这个联盟几十年来一直进行叛乱。土耳其星期三的军事行动包括炮击和空袭，发动空袭的土耳其战机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战机的支援。联军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已经大约两年，人们看出土耳其派遣很多坦克在边界的叙利亚一侧参加战斗，试图把激进分子赶出边界城镇贾拉布尔斯。一天前，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说，土耳其将为打击该镇周围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提供多种支援。星期一，在附近的加济安泰普市发生自杀炸弹袭击之后，土耳其政府表示一定要肃清伊斯兰国组织。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作为奥巴马总统最高级别也是最亲密的代表，美国副总统拜登经常代表白宫出现在棘手的外交场合。拜登以热情洋溢还有善于建立跟世界领导人的私交而著称，他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作是一位老朋友。但是呢，正在两国关系紧张之际，拜登副总统星期三访问土耳其期间有可能面临艰巨的挑战。很多土耳其人说，在经历未遂政变的伤痛之后，他们对西方呈现给他们的不予声援的态度感到愤怒。在这次政变中，至少有240人丧生，土耳其议会大楼遭到轰炸。但是人权组织还有很多西方人士关注的是，自未遂政变以来，安卡拉对军方、行政部门、警方、学术界还有司法界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有将近8万名政府雇员和军人被解雇或停职。预计拜登在公开场合将会向土耳其领导人保证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个北约盟国，不过私下会呼吁土耳其尊重法治。拜登访问土耳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有可能就是旅居美国的土耳其穆斯林教士居伦他的命运。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75岁的居伦幕后策划这次政变，并且要求华盛顿立即把他送交土耳其。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他最近表示，美国跟土耳其是有一条条约，这个引渡条约已经有30年的历史。 欧内斯特说，美国司法部一些官员本周将前往土耳其与土耳其同僚会面，审议他们所搜集到的一些针对拘轮的证据。他说，司法部将根据证据以及引渡条约规则做出决定。他坚称这不是总统的决定。拜登跟埃尔多安还有可能讨论联合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问题。土耳其军队是北约的第二大常规队伍，土耳其也是美国领导的打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目标的一部分。近几个月来，土耳其经常成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袭击的目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法国为印度设计跟生产的一种潜艇的技术的数据大量外泄，印度正在全力展开调查。面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军事实力的不断扩大，这个事件呢，被认为具有相当的战略影响。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法国国防承包商 DCNS 公司为印度海军设计的鱿鱼级潜艇目前正在印度孟买的造船基地建造。不过该潜艇大约22万页技术数据资料外泄，印度国防部正在紧急评估事件带来的破坏。印度国防部长马诺哈尔·帕里卡尔星期三说，
我已指示海军司令分析整个事件，其中包括泄露的内容、外泄内容中有关印度的部分。假如外泄内容涉及印度，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资料显示，鱿鱼级潜艇是法国 DCNS 公司等联合研发的常规动力潜艇，可携带18枚鱼雷或30枚水雷以及反舰导弹，成员22至30名。印度海军目前有潜艇13艘，不过只有一半可以随时使用，其余多为老旧产品，急需更新换代。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说，
What I understand,
我了解的情况是有黑客行动存在，我是昨天12点左右知道此事的，因此我们将调查问题的各个方面。
路透社说，印度潜艇的薄弱现状和印度洋上日益强大的中国舰队形成巨大反差，因此这次事件的战略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已经购买这种潜艇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智利等国军队，也对这款潜艇资料外泄事件感到不安。澳大利亚则重新审查这家法国公司为澳大利亚所建潜艇的技术数据，确保与印度订购的鱿鱼级产品型号无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中共官员在台湾强调两岸合作的基础是九二共识还有一个中国的言论，美国国务院星期二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强调两岸关系应该由两岸人民所能够接受的方式解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沙海林星期二在参加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时强调，两岸关系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上。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多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台海两岸的稳定是美国重要和长久的利益，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没有改变，那就是维持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也认为两岸问题应该以两岸人民所能接受的方式、速度和广度和平地得以解决。
沙海林星期二说，过去8年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是建立在两岸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一天前沙海林还说，两岸关系发展与合作需要有政治基础，也就是一个中国的认同。台湾媒体说，沙海林是蔡英文就职台湾总统以来访台的大陆最高层级官员，他的发言值得重视。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二回应说，真正有意义的交流不需要有前提，这样才能增进彼此的了解。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北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表示，两岸交流跟合作是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 台北跟上海的交流提升到了官方层级，是建立在台北市长对于九二共识的了解跟尊重，以及对所谓一个中国的承认。台北市长柯文哲则表示，这次的双城论坛的成型是体现了台北作为一个自由的城市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林星期二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式上发言时强调，过去八年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是建立在两岸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他说，
我们十分珍视多年来上海与台北两市来之不易的交流成果，十分感恩两市社会各界为此而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奉献，更深知这些交流成果的取得都有赖于我们双方对两岸关系及两岸城市交流的性质有着正确的认识。
山海林还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台海局势出现了中国大陆方面所不愿看到的局面，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台湾同胞谋福祉，推进两岸同胞心平气和的决心不会改变。沙海林在开幕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台北与上海两地的官方交流能够得以展开，是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了解和尊重。
台北市在处理我们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是以大陆小组的名义，注意啊，是用大陆小组的名义来进行这个联络联系，所以这些呢都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对两个城市交流性质的一种正确的认识。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这是台北市政府展现对不同意见的尊重。他说，
台北和上海是两岸最自由最文明的城市，自由的基础是容忍，当我们可以容忍甚至欣赏不同的意见时，才能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进而建立一个文明的城市。
但柯文哲也强调，当台北市尊重大陆方面对某些意见的坚持的时候，也希望大陆了解和尊重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有分析认为，作为520后访问台湾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上海统战部部长沙海林此次台北之行有进一步给台湾蔡英文政府施加压力的意味。520后北京以蔡英文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为由，中断了两岸间中央政府层级的官方交流，并把两岸官方沟通机制停摆的责任归咎于台北。沙海林对媒体表示，他此次来台北该表达的意思都已经明确表达了。台湾政府在九二共识的立场上没有松动的迹象，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周二在台湾海基会出席一场活动时说，现政府的两岸政策与过去不同，对九二我们有不同的解释。他表示，台湾新政府发展两岸关系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在上个星期天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五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跟多位中国领导人会面，探讨了缅甸国内和平进程、两国的经贸关系，还有密松大坝等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次的访问传达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积极的中缅关系，显示昂山素季务实的对华政策，这跟前任吴登盛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此行受到了中方高规格的接待，两国领导人也反复强调胞波情谊。 中缅领导人8月21日发布联合新闻稿，表示双方将继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优先发展双边关系，推动中缅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美国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孙运表示，这次访问最重要的信号就是奠定了中缅关系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
我认为这次访问它首先传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缅关系仍然是正常的，而且中缅关系的发展轨道仍然是积极向上的。那这一点就会把昂山素季他的对华政策和前任的吴登盛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做一个鲜明的反差和对比。
在上一届政府使得中缅关系陷入低谷后，昂山素季上台后实施务实的对华政策，而中国去年在他还没有正式上台时就邀请昂山访华，向他频频抛出橄榄枝。之前的这些铺垫使得昂山此次中国之行的外交测验高分收场。目前缅甸在很多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和平进程。昂山素季访华时表示，我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我们联邦中不同民族的和平与团结，而中国也给了昂山素季一个大礼，那就是三个与中国有关的少数民族叛乱组织，即果敢同盟军、阿拉干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将参加8月31日举行的宾隆会议。这三个武装组织此前都拒绝参加此次和平会议。中国帮助缅甸和平进程当然也出于自己的考量，即边境稳定符合中国利益。这些武装组织带来的频繁的暴力冲突让边境非法玉器和毒品泛滥，同时使得中缅跨边境合法贸易变得艰难。而在另一方面，北京和仰光达成协议，在边境修建大桥，在仰光和曼德勒修建中方援助的医院，这些友好性质的项目开启了未来大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的篇章。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项目上对缅甸的援助将越来越多，这必定意味着缅甸或多或少要在外交上给予中方一定的回报。中方将希望缅甸在战略问题上支持中国，并在国际多边问题上能够支持中方的立场。而昂山素季作为一名被西方喜爱的领导人物，现在又受到中国方面的拉拢，在西方与中国在争议问题上出现分歧时，将给他带来挑战。孙云表示，拿南海问题为例，缅甸的立场是缅甸作为非声索国支持南海争端和平解决，但是到底如何解决，到底是中国和声索国双边还是中国对东盟这样的关键问题上面，缅甸的态度是不置可否的。这样的态度得到了中国的欢迎，虽然缅甸现在没有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是也没有完全支持越南或者菲律宾的立场。他还说，在缅甸与一些西方人权团体或者是一些 NGO 发生矛盾时，昂山素季也有很大的挑战来平衡这两种关系。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主任、缅甸问题专家石衍山同意孙运的看法。由于缅甸国内罗兴亚人的争端，人权问题必定是昂山素季要面对的议题。他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罗兴亚人的人权问题是最重要的议题，因为政治上他必须小心谨慎。他曾经公开表示，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人权偶像。石衍山补充说，昂山素季也控制着民盟与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并希望成为民盟和缅甸政府的唯一声音。他也会始终在原则上支持人权，而且也崇尚人权，但是他明白现在缅甸在人权问题上不能够谈得太多。目前外界普遍关注昂山素季即将于9月对美国的访问，届时他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而奥巴马在缅甸从独裁统治向新民主国家的过渡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主办一年两次湘江论坛的湘江文化交流基金会在星期二表示，当天上午他们接到了国台办还有中联办的电话通知，说论坛邀请的包括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在内的三位台湾主讲嘉宾无法入境香港。有分析表示，这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就任后首次出现的情况，也预示了两岸关系僵局进一步的恶化。香港政府发言人则表示不评论个案。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湘江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江促会8月23日透露，将于周四举行的题为两岸关系如何化解的湘江论坛 一两个月前向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行政院陆委会咨询委员范世平、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等发出邀请，三人已办好来港签证。不过江促会接获国台办和中联办电话，称三人因不同原因无法入境香港。报道表示，曾任台湾在香港设立的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的江促会表示，北京方面解释，杨伟忠因日前同意成为清算国民党党产的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委员，身份不适合。而今年四月曾来港参加湘江论坛的民进党籍的郭正亮，则因为8月9日递补成为立法委员，本身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的范世平，则早前在自由时报发表文章，对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支持及同情。江促会还表示，这个情况是蔡英文总统上台后才出现。据来自国台办的消息，所有在民进党出任公职的人员都将不能入境香港，但江促会表示，北京官员在电话中没有解释这是否是新政策或做法将持续多久等。报道还称，江促会表示，湘江论坛每年举办两次，邀请台湾蓝绿阵营政党学者等来港交流，即使在陈水扁执政期间也没有发生过类似被拒入境事件。江促会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相当敏感，担心从2002年就举办的论坛未来无法继续下去。不过江促会证实，没有香港入境处或其他官员联络他。特区政府发言人则回应媒体查询称，不评论个别个案。据报道，上周曾一度传出主张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的时代力量，将派该党立法委员洪慈庸赴港为本土派青年新政选举站台。消息虽然被证实是误传，但港府第二天还是主动发稿回应，称不欢迎台独人士来港。前民进党中央党部文宣部副主任及青年部主任、民进党立委高志鹏办公室主任周永红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以他目前的身份，不好评论这次事件是否表明两岸关系僵局进一步恶化，但至少是对化解僵局没有帮助。他说，
两岸的僵局其实是因为北京设了一个前提，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那其实交往很难是预设前提的。那就以这一次的例子来说，就是要解决两岸僵局，但是他首先做的这一个动作却是不让你入境，那这是最基本的嘛。入境这件事情或碰面这个事情都有前提，很难有僵局的解决了。
前台湾陆军副司令、退役中将吴怀思星期三表示，事件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冲击两岸关系，但不至于到了全面封杀民进党公职人员的地步。他说，
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三个党之间的交往啊，会显得这个更错综复杂一点，对未来的民共两党也好，国共两党一定有必然的影响，这是一定程度会有的。但是不是所谓的全面封杀，我觉得还不至于。
被誉为民进党新生代的周永红表示，类似事件的发生都会让台湾民众对北京产生反感和疏离感，对拉近台湾民众对北京的情感没有好处。他说，
这肯定是让台湾民众对于北京有更强烈的反感。事实上两岸的政府跟社会其实是分开的这两件事嘛，但他的针对政府这些举措却刚恰恰好好是团结了台湾的公民社会，让公民社会对于大陆的首先是政府起了反感嘛。
吴思怀也表示，类似拒绝入境的事件肯定会增加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不利于化解两岸关系的僵局。他说，
一个是疏离感肯定会增加，但是我想更确切的形容是我们台湾人民的不安定的感觉会越来越高，来自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于两岸关系可能变数的一个不确定感，会感到惶恐，他们的不安定感会增加很高。
曾担任国民党和朱立伦竞选总统阵营发言人的杨伟忠，因经常批评国民党，今年六月被开除党籍，在约一周前同意接任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后，被许多前国民党同仁批评忘恩负义。杨伟忠星期二上午在脸书上贴文表示，本来星期三要去香港湘江论坛演讲，题目是大国崛起与小国觉醒，正是两岸民族主义的撞击，与会的还有台湾蓝绿人士，但接获主办单位通知，北京临时告知，因为他将接任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委员，清算国民党，因此拒发港签。杨伟忠表示，原以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个人去不去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可以看出北京在党产议题上是选择与国民党站在一起。据媒体报道，杨伟忠比较担心的是他未来还能否自由地入出两岸三地，希望这次的拒签是暂时不是长久的，但不会因为无法入境香港而改变言行。湘江论坛这次邀请的第四位主讲嘉宾，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前台联党主席苏进强，这次没有受到影响，将如期参加论坛，主讲题目是两岸重建互信的迷思与出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欧洲国家举办活动纪念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集权制度的受难者。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认为，二战结束，纳粹法西斯被打垮之后，他们丧失了主权独立，遭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共产党专制的蹂躏。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和希特勒非常相似，列宁在苏联建立的极端红色恐怖制度与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有巨大的差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8月23日是欧洲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集权制度受难者纪念日，包括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举办了悼念千百万受难者的活动。今年的纪念活动由欧盟轮值主席斯洛伐克组织负责，纪念活动分成两天。8月22日，斯洛伐克副总理兼司法部长吉特南斯卡率领其他欧洲国家的部长和高级官员前往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郊外位于多瑙河畔德文城堡下的自由大门纪念碑前献花圈。斯洛伐克紧邻奥地利，布拉迪斯拉发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世界上距离最短的两个首都。冷战时代，很多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冒险渡过多瑙河投奔西方，大约400多人在过多瑙河时被捷克斯洛伐克军警开枪射杀。吉特南斯卡说，所有专制政权的统治都造成了大量的受难者，他呼吁人们牢记反思历史，从前辈人所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在未来悲剧重演。斯洛伐克政府8月23日组织了研讨会，当天上午讨论的主题是极端主义思想在欧洲的抬头。研究共产党专制迫害的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东欧的一些民族记忆学院在当天下午讨论了如何利用今天的司法体系审判专制政权的犯罪行为。在克罗地亚，星期二傍晚在首都的一所教堂举办了有政府官员参加的纪念仪式。克罗地亚议会议长瑞奈尔表示，纳粹法西斯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受到了审判，当事人受到了惩罚，但是共产党政权针对克罗地亚民众犯下的罪行却没有审判，当事人至今逍遥法外。他还批评克罗地亚很晚才谴责共产党政权的犯罪行为，克罗地亚社会也没有如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清除共产主义的污垢。俄罗斯历史学者彼得罗夫说，从对外侵略、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强制性的劳动到专制统治的手法，斯大林与希特勒都极其相似，只是希特勒的多数犯罪行为针对国外，而斯大林的犯罪多数针对内部。
彼得罗夫说，这是两个专制政权的合作，斯大林统治下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理论差别巨大。斯大林继续了列宁的极端红色恐怖以及对民众的大规模镇压。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科赫认为，他最保守的计算是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从国内战争到苏联的历次大饥荒以及后来的大规模流放和各种政治迫害，从列宁到斯大林总共有至少2100万人丧生，占当时苏联人口总数的14%。在一批东欧国家议员的倡议下，欧洲议会400多名议员2008年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将8月23日定为欧洲的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集权制度受难者纪念日。2009年4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同年7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针对广泛的公民自由和人权议题通过决议，支持并加入了欧洲议会的决定。选择8月23日是因为在1939年的那一天，共产党苏联相当外长的人民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与法西斯德国外长里宾特洛普在莫斯科签署了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就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这份条约中的秘密条款提到，苏德在东欧瓜分势力范围，波兰归属德国，波罗的海国家划入苏联。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导致二战爆发。16天之后的9月17日，苏联开始从东部背后进攻波兰。彼得罗夫说，民主国家不可能允许斯大林不受惩罚地入侵别国，把别国的领土划归自己的版图。斯大林与希特勒的想法思维非常相似，斯大林能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吞并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一部分，因此两人一拍即合。彼得罗夫说，彼得罗夫说，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不仅是斯大林的同路人，甚至是他的盟友。但不管怎样，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大独裁者早晚都会彼此闹翻，这就造成了后来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欧洲委员会星期1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为欧洲大陆带来了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在集权制度统治之下，1000万人被屠杀、被流放。二战结束之后，中欧、东欧许多国家仍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生活在集权制度的黑暗中。这些国家虽然在建设民主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今天所享受的自由并非凭空而来。欧洲议会2009年的有关决议实施之后，一些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相继立法，把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格鲁吉亚议会2010年也通过了相似的法律。立陶宛议会2009年7月份通过的法律还强调，在悼念共产党和法西斯集权制度受难者的基础上，应该添加上波罗的海之路纪念日的提法，因为在1989年的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的200多万民众手挽手组成了600公里长的人链，呼吁国际社会关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他们的国家半个世纪丧失主权和独立。但是俄罗斯许多人认为，斯大林领导苏联打赢了二战，斯大林的支持者近些年来日益增多，俄罗斯坚决反对把共产主义等同纳粹法西斯。俄罗斯官方表示，这是带有政治目的、亵渎和篡改历史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有关于莫斯科的消息。现在处境艰难的俄罗斯政治反对党派呢，是希望在9月18号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能够赢得一席之地。俄罗斯的议会，也就是国家杜马，是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的。2011年杜马选举舞弊的指称曾经触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总统普京的抗议。 可是呢，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当局随后镇压反对派，把异议声音进一步的挤向边缘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反对党人民自由党敦促莫斯科人在九月的杜马选举中投票支持变革。
主政者的政策带来了经济跌落，我们所有的公民都因此变得更穷了。
反对党支持者批评总统普京的政策，
随意轰炸叙利亚和平的居民，这简直就是发疯。我还反对同乌克兰的战争，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支持这些候选人。
其他观察人士则说，反对派无力治国。
我个人既不支持当权派，也不支持反对派，不过如果能出良好有力的反对派，那我可能会支持。
安德烈·朱波夫在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与纳粹德国做了比较之后，丢掉了他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职位。
我认为这是我作为公民的职责，也是我作为科研人员的职责。我要了解政治进程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观察和描述，要参与政治进程，不能让专制独裁在我们国家卷土重来。
因为克里米亚问题以及仍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执政党借机壮大自己的声势，国营媒体忽视反对声音或者指批评者为俄奸。
反对派只是嚼舌头，没有为人民做任何事。同时这座城市为了人民清理得这么干干净净，这可是有目共睹的。
2015年反对派领袖鲍里斯·涅姆佐夫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地点离克里姆林宫只有几米之遥，这震惊了普京的反对者。不过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者到目前为止更看重的是强悍的领导人，而不是那么担心这种铁腕统治会把俄罗斯引向何方。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2018年冬奥会主办国韩国的组织者们嘛，现在已经在加紧工作，以避免重蹈里约奥运会的覆辙。人们对于这次里约奥运施工进度拖延还有组织混乱的批评一直困扰着本届奥运会的主办方。美国之音记者就特别前往冬奥会主办地点韩国平昌，在那里呢，他看到了新的体育场馆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按计划进行中。主办方对这次的冬奥会有很多的准备，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平昌的施工团队正在加紧工作，以便能按时完成新的奥林匹克体育馆、雪橇赛道以及其他设施的建设工作。跳台滑雪的比赛场地的滑雪塔已经完工。速降滑雪的赛道是在韩国最高峰的一片保护森林中开辟出来的，这一举动遭到了环境保护人士的抗议。赛事组织方表示，他们希望在2017年9月前完成所有场馆的施工任务，以避免遇到像里约奥运会那样未能按时完工的窘境。
我们会以里约为借鉴，努力确保平昌冬奥会成为一届进步的、成功的奥运会。
引起当地交通拥堵的公路拓宽工程，以及从首尔修建的能将旅行时间缩短三小时的新的高铁线路，是此次奥运会耗资最多的项目。一些当地居民担心政府将提高税率来为奥运会的开销买单，当地民众还抱怨因为大量施工人员涌入，使得当地房租升高。
我们希望奥组委能再次来看看我们的近况，解决我们担心的问题。
平昌阿尔卑西亚滑雪圣地将是此次冬奥会的主会场，附近坐落着媒体中心以及为高级官员和赞助商们预留的下榻处。然而主办方并无建造新住房的计划，很多参赛者和观众将不得不住在平昌以东40公里外的海滨城市江陵。这一人口约20万的城市还将主办滑冰赛事，主办方正在当地修建5座滑冰场，这些场地在冬奥会结束后将对公众开放。 奥组委已经在江陵开放了一处游客中心，以吸引公众对此次冬奥会的兴趣。
冬奥会在亚洲不是广受公众欢迎的赛事，这就是为什么推广这项赛事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What is the Winter Olympic?
来韩国观看冬奥会的游客可以借此领略韩国的古老文化，并且还有机会在一座掩映在平昌的山峦之中、具有642年悠久历史的佛寺中静思冥想、参悟人生。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韩国平昌报道。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意大利中部地区星期三凌晨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了严重损失，
至少有37人丧生。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定地震的震级为里氏6.2级。在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一大片地区都有震感。地震发生在凌晨3点半左右，随后又发生了余震。意大利有关当局说还有数百人受伤，很多人需要临时住房。救援人员拂晓后开始搜寻那些被困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的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前往美国东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视察，那里大部分地区遭受到了历史性大洪水的破坏。奥巴马总统希望灾民知道联邦政府的首要工作是灾后重建。他表示，你们不是孤立无援的，整个国家会继续支持你们。前往路易斯安那州之前，奥巴马在马赛诸塞州的度假胜地度过了2个星期的假期。有人批评奥巴马总统没有缩短假期，尽快的前往洪水灾区访问。朝鲜进行了潜射弹道导弹试验，显示朝鲜在提升向美国或世界其他目标发动核打击的能力取得了进展。朝鲜的新发射的导弹飞行了大约500公里，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的海域。日本和韩国严厉谴责了朝鲜的行为。美国战略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朝鲜的试射弹道导弹再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抵达土耳其访问。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正在叙利亚发起进攻，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库尔德武装。美国军机对土耳其的进攻提供了支持。法国为印度设计和生产的一种潜艇的技术数据大量外泄，印度正在调查。面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军事实力的不断扩大，这一事件被认为具有相当的战略影响。已经购买了这种潜艇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和智利等国家，也对潜艇资料外泄感到不安。泰国警方说，台湾发生黑客入侵自动取款系统后，类似的事件在泰国发生。今年7月底，黑客把植入病毒的银行卡插入至少21台取款机，盗走了大约$346,000。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8月18号结束了在狱中101天的绝食，恢复正常进食，并被转到另外一所监狱。郭飞雄的妻子证实，郭飞雄的哥哥在广东一家监狱见到了他。中国奥运运动员又现兴奋剂门，继游泳运动员陈欣怡被确认服用兴奋剂后，有3名在北京奥运会取得冠军的运动员药检呈阳性。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